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5。去。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韦保罗牧师2009年2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8日。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我们继续深入查考这段经文，把我们的显微镜放在马太福音结尾的大使命上。现在请听神的话语，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这份由救主亲口颁布的大使命。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也明白你对我们的要求，不仅在心智与态度上，也在使命与行动上。主啊，求你指引我们该往哪里去，使我们知道该说什么。而我们若不明白该如何信，就无法真正说出你的话。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使我们得以查考领悟这些奇妙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讲道要集中在一个字上，去。耶稣在宣告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之后，安慰了那些惧怕疑惑的门徒。接着他颁布了改变世界的命令，去使万民做门徒。这三节经文就是我们所称的大使命，而这使命的第一个字就是去。去这个字清楚地标志出新约与旧约的区别。旧约时代，神只在一个地方借着一个民族显明他自己，那就是以色列。诗篇说，在锡安有他的居所。诗篇76篇2节，圣经多次强调神在以色列，在圣殿中，他的荣耀在那里彰显。那些想要寻求神的人必须去以色列。正因如此，在基督来到之前，全世界都仍在那恶者的权下。神的同在只显于一地，以色列，其余的世界都在黑暗之中。就史实而言，在基督降世的时代，几乎地上所有的宗教都存在着人祭的习俗。这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连以色列人自己也一度陷入这种可怕的罪中。他们受到敬拜摩洛等异教文化的影响，也曾经献上人祭。我们不该惊讶人类能堕落到何等的黑暗中，我们也该时常警醒地承认，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也会那样。在旧约之下，若人想要寻见神，就必须前往他的殿，他的帐幕，进入那个被拣选的国度。但在新约之下，圣殿的形态已然改变。如今神的殿乃是他的子民，那被圣灵内住的群体。也就是说，新约的圣殿不是你要去寻找的地方，而是他来到你这里。这是去与来的区别。基督徒被称为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彼得前书2章5节。在旧约，你必须去以色列，在新约，以色列反而来到你这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约，福音要传遍世界。旧约的外邦人若要认识神，必须来到以色列，受割礼，加入那群体。而以色列自己并不会主动出去，除非像但以理那样因被掳而散居他方。当然，我们不该把去与来的对比说得太绝对。神依然呼召人来到他面前，事实上是他亲自带我们来。正如以弗所书2章13节所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然而就最严格的意义而言，我们所来到的不再是某个地理位置或建筑， 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说，新约中的锡安山并非地上的以色列，而是天上的属灵实境。希伯来书12章22至24节写道，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他这话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信徒的，也就是说写给你我。当我们今天走进教会，看到圣餐的饼和杯，看到十字架，虽然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当我们带着圣经与神的子民一同聚集时，我们其实已经来到锡安山，来到永生神的城，与无数天使、众圣徒和神自己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被这许多见证人所围绕，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在这里，我们与他们一同敬拜，或更准确地说，我们已被带入那属天的敬拜中。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来到神自己面前。在旧约中，这一切属灵实相的外在可见的表现，就是以色列国、圣殿及其中的各样礼仪。我之前提过，用牛膝草洒血象征罪的赦免的仪式，那血洒在你身上，你就知道罪的赦免了。人必须来到以色列，来到那殿中，遵守那些仪式。那里面有宰杀的祭牲，有祭司的服饰，有玛拿、灯台、水洗盆，层层叠叠的规定。而如今，这一切都被浓缩在饼与杯之中。神并没有改变主意，他没有说我在旧约里太血腥了，现在改个温和点的方式。不是的。当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时，他是在把旧约中所有的预表与祭礼都汇聚浓缩在这一刻的成全之中。饼与杯所传达的是同一个信息，却更完全、更有能力，因为新约是更美的约，我们在基督里看见了那一切的丰满。因此，在旧约中，神同在的可见形式是以色列、圣殿和礼仪，在新约中，这种可见的形式就是教会，他的圣礼、他的讲道、他所宣扬的基督得胜，以及他在真诚敬拜中所聚集的子民。你们如今来到锡安山，这正是为什么主日的敬拜应当在我们心中是神圣而宝贵的。如今许多现代的教会崇拜方式过于随意，人们拿着咖啡边走边聊，心不在焉，好像身处某个普通场所。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聚集时，我们是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殿中。想象一下，如果你走进白宫，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而总统正坐在那里与你说话，你却转头与旁人聊天，那是多么无礼。同样的，当神在他的道与圣礼中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岂能漫不经心？我们应当怀着敬畏与尊崇的心进入他的同在中。因此，当神说召聚我的百姓时，这正是新约的实际表达。耶稣说去，并不是取消来的呼召。他仍然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但如今这呼召不再局限于以色列的圣殿，而是要传遍地极。人仍然被呼召来，只是他们所来的不是地上的殿，而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借着他的道与圣礼，借着那数以百万计宣扬他名与得胜的教会，向全地显明他自己。最后，我想再谈谈去这个词。若在查考原文前让我猜，我一定会以为去在希腊文中是个祈使语气，也就是命令式的动词。讲到往往有律法与福音两部分，律法告诉我们当行的事，福音告诉我们神已成就的恩典。 如今许多讲道只剩下律法，如何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十个步骤，更长的灵修时间，更热切的祷告等等。这些固然有益，却若无福音的根基，容易使人陷入靠行为称义的不安中。真正的顺服必须是出于对福音的认识，而非出于要向神证明自己。我在预备讲道时常会自省，我的讲章是只有福音而无行动的呼召吗？还是只有命令而无恩典的安慰？而当我准备讲区这个字时，心想这大概是一篇偏律法的讲章，毕竟去听起来像是一项命令。但当我查考希腊文时，却惊讶地发现去并非祈使语气，而是被动态的不定过去式。换言之，它并非命令去，而是你们去的时候一个随动的描述。大使命中唯一真正的祈使动词其实是使万民做门徒，而去、施洗、教导则都是说明如何达成这命令的从属动作。这点看似细微，却意义深远。去并非单纯的命令，而是一种必然的流动。当我们被基督呼召，被他的恩典改变之后，我们就自然的去了。神的子民在行动，不是因为被强迫，而是因为被差遣、被吸引、被恩典推动而前行。这就是去的真正意义。这命令去，它扩展了，它放大了。许多人听到这段经文时，往往想到的是宣教士，我们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这当然是很合适的应用，也完全没有错。但这种理解常常让我们其余的人觉得，大使命似乎只是未来某天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或者也许根本不会。我们心里会想，那是他们的使命。或者也许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神感动，也许我也会去。在我们脑中，去这个词往往与飞机、船只、巴士联系在一起，仿佛要到一个遥远难以发音的国度。但实际上，希腊文中的去并不是那样的语气，它不是登上巴士出发的命令。更准确地说，它的扩展含义是当你行走的时候，或在你所行的路上。因此，去也可以理解为在你行路的时候，使万民做门徒，或者更自然地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使人成为门徒。至于我们个人在大使命的成就中所扮演的角色，个人可能不同，这将在讲道的后续部分谈到，比如有关教导、讲道、施洗的部分。这些事需要在教会制度与职分的秩序之下，在神所设立的呼召与权柄中谨慎的执行。然而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参与大使命，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大使命不是只赐给少数属灵的精英的命令，虽然职分不同，但我们都必须看自己是这场属灵战役中的士兵。我有时也会怀疑我们是否真是这样想的。也许我常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假设。当然，我知道确实有许多弟兄姊妹是这样想的，他们渴望积极地参与大使命。我知道，因为他们常常来告诉我他们与未信主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有些人，你们知道我在说谁，他总是在分享，我又和某某谈了信仰，我又和某人有机会谈论福音。他总是那样热切地与世界互动。但有时我确实假设了一些不该假设的事，我总以为真诚的基督徒心中对邻舍最大的渴望就是盼望他们得着基督。当你回家、去上班、参加活动、从事兴趣爱好或履行职责时，我假设你会看着周围的人，心里想着他认识基督吗？他灵命的状况如何？他将来的归宿会在哪里？我以为我们都这样思考。我也假设真诚的基督徒愿意在神启示真理的界限之内尽一切所能使人得救。 我假设我们都像使徒保罗一样，自觉是欠众人的债，因为我领受了这极大的恩典，所以我欠所有人的债。我必须以欠债人的心态看待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正如保罗所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因此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书一章十五节，他认为自己是欠众人的债，随时预备传福音。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成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好救些人。正如他所说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二节，我真盼望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志。希望我的假设不是空想。我记得我信主初期，心中燃烧着那种火热，我看整个世界分成两类人，得救的与未得救的。若你真认真地相信福音，又怎能不这样看呢？我还记得刚信主那会儿，我是个青少年，看电影都觉得别扭，我几乎无法喜欢任何一部电影，除非所有人最后都得救，否则结局再美好又有何意义？他们最终若不信主，死后不还是灭亡吗？那种意识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我知道那时我很容易让人觉得烦。我热心地挨家挨户传福音，是那个难缠的邻居。后来我学会了节制，热心仍在，但方式更成熟。我也意识到有些做法并不智慧。比如有人开着贴满耶稣拯救标语、闪烁着灯光的大货车，戴着奇怪的帽子在街上游走。也许在神眼中那是单纯的热心，但在大多数人看来那是疯狂。老实说，如果我真以为主耶稣说的要在房顶上宣扬是指真的要爬上屋顶喊，那我可能真的会那样做。但我理解的在房顶上宣扬，是借着讲道、与人谈话、在电台或写文章等方式，让更多人听见福音。我的使命就是不停地说，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继续说。然而，热心必须伴随智慧。我不能数清自己多少次曾在不合适的场合说出一些属灵的话，以为是在荣耀神，结果反被认为不体贴或冒犯。我那时的热心是好的，但缺乏分辨。这种错误我以前犯过，现在也仍需学习避免。但重点在于，我们应当带着那种热情去面对世界，像保罗那样的热情，心中有那种我欠众人的债的自觉，为了避免人落在地狱里，甘愿付上一切代价。你可能会想，可保罗是加尔文主义者啊，那怎么协调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呢？让我告诉你，神的主权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不必去爱，不必去祷告，不必去传福音。那种观念是对神主权的误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讨论。无论如何，这是保罗所持的心态，也是基督徒当有的心态，我们要效法他。在初期教会，当信徒因逼迫而四散时，他们正是在那种处境中传福音的。他们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宣教团队，不是我们要差派某某去中东某地。他们是被逼迫、被驱散，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向人传讲福音，先对犹太人，后对外邦人。这一点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至二十九节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他们带着一种积淀式的信心与勇气，去吧，不要惧怕，因为我差遣了你。那是他们心中的确信，而我们也当如此。你是否有这种信心？这种我岂不是差遣了你吗？的信心。无论在工作、娱乐或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意识到神在差遣你？或者 你是否退缩、沉默？我不是责备你，但这是你与神之间需要面对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是那种不怕出丑的人，我能忍受看起来笨拙或尴尬。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我们各有长短处。关键是，即使知道自己的弱点，也不能忽视或逃避。你不能说，我就是不做那种事，那不是我的风格。这话是不对的。你可以说，我不太擅长，我需要学习，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但你不能说，去这件事与我无关。去的确与你有关。至于这去该如何表现出来，可能是温柔的、细腻的，也许只是轻声的关怀。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女士，她的女儿最近生病，错过了一件重要的活动。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只是知道她是谁。昨晚我打电话给她，说我一直在想着你的女儿，也为她祷告。真遗憾，她因为生病，不能参加那件她期待的事。她很感动，不停地道谢。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也谈到神如何在困难中教导我们。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信主，但重点是那扇门被打开了。一个属灵的谈话之门被开启，一个牧养性的关怀通道被打开。他知道我关心的不只是他的处境，也关心他的灵魂。有时只要一句我会为你祷告，就能开启对话。人们极少拒绝被祷告，除非他是非常顽固的无神论者。就这样，门被打开了。下次再见到他，你就可以自然地问候，最近好吗？你不必咄咄逼人，不必强迫立刻觉知祷告。传福音不是一次性成交，而是一生的关系。而那就是去的意义。今天我碰到一个人，我们原本在谈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我是牧师，这样的对话对我来说比较自然。对方问你在哪间教会牧会，我告诉他之后就说有空欢迎你来聚会。就这么简单。其实并不需要像做推销那样刻意。我不知道你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我只想很坦白地说，耶稣的去这一个命令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可以做见证的情境，却选择不去关心、不去说、不去行动时，你心里应该会有一点不安。我们都该有那种程度的不安。我并不是要给你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负担。我记得我曾在一个灵性团体里，他们教导说，每当你单独遇到一个人，那就是神圣的约会。我心想，好吧，我坐在飞机上，旁边是一位带着三个哭闹孩子的女士，这也是神圣的约会吗？我连她的注意力都引不来。有时候你得承认，那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也许神会让那个情境转化成别的样子，比如你只需关心地问一句，我能帮忙吗？你还好吗？或许机会就会慢慢显现。我并不是要让你每次错过机会都在心里自责，我本该说点什么。但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在生活中保持这样的意识，这是我们去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就是我爱我的邻舍，我关心我的邻舍，而我对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他们能得救。我们不该习惯于一种对灵魂冷漠的状态。我们该被搅动起来，正如申命记32章11节所说，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当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就想到母鹰在巢中扇动翅膀，对雏鹰说，起来吧，该飞了。而那些小鸟也许还想继续留在舒适的巢里，但母鸡说该出巢了。同样，我们也该被搅动，从属灵的沉睡中被唤醒，进入行动。保罗写信给基督徒时说，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至十七节，这话是写给信徒的。虽然保罗也呼召不信的人从死里复活，但他同时也呼召信徒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正如一位伟大神学家所说，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去承担那荣耀的救赎使命。朋友们，没有任何角落被排除在拒之外，无论你在哪里，都包括在其中。我手边有一些经文，展示了神救赎工作的广度与能力。在以赛亚书59章21节，主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换句话说，神赐下的信息，也就是福音，不仅你要传，你的子孙也要传，世世代代都要传扬。诗篇22章27至28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不是说某个小群体组成了基督徒俱乐部，而是列国的万族都要敬拜他。诗篇98章2至3节继续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这是一首预表性的诗篇，预示了神救恩的展开。以赛亚书42章1至4节预言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的公理并非刑罚的公义，而是神使被最扰乱的世界恢复秩序的公义。约翰加尔文在注视这些经文时，回应那些把福音的影响仅仅属灵化并缩小其救赎范围的人。他指出，有些人已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章14节就断言救赎的群体永远微小。但他们忽略了耶稣说这话的历史语境。当时那话的确成立，但今日千万甚至亿万呼求主名的人还能被称为小群吗？窄路依然是窄的，因为唯有一条真理之路，但进入的人已从几百扩展到千万亿万。有些人主张教会不应以拯救世界为使命，福音只需留在个人心中，成为私密的信仰。然而加尔文对此说，主的旨意是使世上一切的智慧都伏在他脚下，使各种才干与一切艺术的高傲都屈服在他道理的单纯之下。他进一步解释说，当诗人说地的四极都看见神的救恩时，这不仅仅是夸耀救恩的伟大，好像这救恩只让远方听见，却未触及他们，而是说那些沉浸在迷惑与偶像崇拜中的列国必亲自参与这救恩。列国都要向基督屈膝，这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全地都归他。我在准备讲道时读了好几处这样的经文。其实不仅仅是四五节，也不只是四五十节，圣经一再的宣告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但以理书中那打碎金像的石头成为一座大山， 充满全地，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没有什么能隐藏在基督之光之外。这光首先借着福音的宣讲与圣礼进入人的心，而当它进入我们的心，就会从心流向我们的肢体、口舌，流向我们所触及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去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正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在世界中实行伟大的救赎工作，并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其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教会有许多事工与服事机会，最近也举办了事工博览会。常有人问我可以怎么参与。以前我们事工不多，有人就催促我们需要更多事工，需要更多服事机会，需要更多动员。那时我也感到压力，仿佛必须为每个人安排一个岗位。但让我问你，你难道没有遇见罪人吗？你住的街区没有迷失的人吗？这世上缺少美善的言语吗？哪里没有机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去的使命。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种圣洁的不安，为失丧灵魂的痛苦而不安，为我们身边的黑暗而不安。求你赐给我们对迷失者的怜悯，也赐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该如何说话，如何去爱。父啊，求你使我们深深明白那将我们带进迷的恩典，明白迷对我们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并使我们确信迷的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成功与否。然而愿这爱、这恩典、这怜悯在我们心里塑造基督的心思，使我们像使徒一样，愿为迷的荣耀、为所爱之人的灵魂而牺牲。求迷赐我们在迷面前的谦卑，使我们在人前刚强，成为基督的忠诚使者，成为迷恩典的忠心管家。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